所以呢，我跟我母亲讲，我说你这个呢是流浪生死变化的父母，我当然不能跟着你跑。如果你要常常拥有我这个女儿，那你最好跟我跑，我带着你回到我们本来的父母之处。我母亲就是被我这句话给感动了，所以就出家了。我说对不对啊？你们有听懂吗？真的明白吗？
明白。
所以为什么要念佛？其实念佛不是一种迷信。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正在入一切众生心海当中。那么当我们在使用这个心经的时候，我们每天在经过，你看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现在，我们写了多少页的心的经历路程，你们算算看，自己每天算算看，有几念是有光明的。如果你很生气的话，你所射发出来的是红色的火焰，像地狱火。如果你的心情很好，心情很好的话，那么你所放出来的光，释放出来的光是蓝色的，像蓝天琉璃世界。 OK， 如果你的心情很 sad 很不好，你所释放出来的光是什么？灰色的。如果你这个人心肠很坏，还在计算的要献祭伤害别人，你所放出来的光是黑灰色的。由于这些光明，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人家离苦得乐，念念当中你希望一切众生安住光明的同时，那么你所放的光是金光明色的。所以我们是一切色邻居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现在啊，现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啊。现在它可以测到我们体内，啊，你的肝脏放什么，释放什么光，你的啊，胃脏释放什么光，那么你的那个肺上放什么光，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，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讲五脏六腑嘛，对不对？五脏就是心脏、肝脏、肺脏。肾脏还有个什么脏？你看看，还要认识别人熟透了，对你这个身体你都不熟啊。我们的肾脏呢？肾脏啊，在下面这个地方，在你的脊椎骨哈，这个后面最后一根骨头的下面这里叫做肾脏，肾脏管水，也就是这个肾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打水机。心脏呢管火，所以肾脏是从上面到下面堆积，肾脏是黑色黑光，心脏是红色红光，然后呢我们的肝脏是青色青光。肝脏吗？你们都吃肝脏是排毒的吗？你们都吃过那个鸡腱啊鸭腱啊，那个一打开里面是不是绿色的啊？对吗？记得吗？是的吗？肝脏对，清那个枣咖啡生是属于绿色。肝脏是青色青光表生机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能排毒。然后呢肺脏是金嘛，金色金光也叫白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金，没有这个肺脏，人就不能呼吸嘛，风先进去嘛。最重要一个脾脏，胃是腑，脾脏就是掌管全身的神经，也就是为什么你那么多心的关系，怎么说呢？你脚去踢到石头，心脏也会痛，脚也会痛，手去碰到那个热水去触到的时候，手痛，心脏也会痛，但是脚不会痛。从哪里去知道？从你的脾脏。所以当你感冒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感冒病菌有去伤害到脾脏，就会全身所有的皮肤肉都会痛。然后 脾脏是黄色，脾脏表能够布满我们全身，是黄色土嘛，叫做黄色黄光。所以你的五脏当中呢，就是具足五方佛，你们在学的五方佛，中央毗卢遮那佛就是与哪里，与肺部相应，白光。东方阿却毕佛与肝脏相应，青光。西方阿弥陀佛与心脏相应，红光。所以为什么佛陀会特别慈悲留下这个法，要我们一定要发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其实就是人生的运转。早上你们起床的时候就东方升起，对不对？晚上休息要经过西方，就是你一定要回到西方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北方叫做不空成就佛，还有一个南方保生佛。南方是什么呢？南方保生佛，还有哪两个没讲？还有一个肾，
讲到肺。
北方是休息，北方是休息，所以是肾脏与黑色黑光相应。那么南方保生佛呢，叫做中道义，所以呢，中道义叫遍一切处，是与这个鼻脏相应，黄色黄光。所以当你的念一句阿弥陀佛从心起的同时，就具足五方佛同时的护念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观察，我们在行善的时候能不能观自在。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会发觉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善意的，其实世间真的没有恶人。恶在哪里？恶在我见。我觉得我对你很好，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染善，有这个我的污染之善。不过世间需要这种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需要鸡婆的人，没有鸡婆的人，这个世间不温暖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自我提升。怎么样自我提升呢？你一个真喜欢行善的人，就不应该再砸这个染善。也就是纵使对方拒绝，因为你是真心尽虚空骗法界，对方哪有拒绝之处？这里有听懂吗？好像我们昨天讲到，对不对？施者以及受者双影，两个都是影子的话，那么哪有一个施者，哪有一个受者？如果你想行善，你想跟别人结善缘，那么就不应该觉得别人拒绝你的善缘而你能受伤。你以什么来受伤？以我见。如果你能反观到这一点，那么你们所行的善法是什么呢？无住相布施。如果你不能观察这一点，就会由什么呢？由爱变成恨，得不到别人随喜之乐。有没有听懂啊？昨天这是接续昨天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行善的时候，我就是我要跟你结缘嘛，我想跟你结缘，但是因为众生都是凡夫，他觉得我有很大压力。那你会觉得我是想跟你结善缘，为什么你不接受？为什么你接受的这么辛苦？因为你有染善，你把整个你自己要结善缘的因缘加注到这个人身上，那就是压力。所以这个叫染善，所以一种真心的付出，对方是不会有压力的，然后你也不会带有压力，你只会很欢喜。哦，他不要你也很欢喜，他要你也很欢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下的因缘，他已经肚子饱了，你还要他一直吃吃吃， 那不烦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些时候 我会这样子，人家煮很好吃的东西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然后我马上看到变脸，他马上变脸，我说哎，你很奇怪呢，你有资格跟我结善缘，难道我没有我自由的那种资格来跟你讲我现在肚子饱我不要嘛，不可以吗？你们听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就是常常怀有这种染善，我希望你接受我的，但是没有错，你是要结善缘，可是那是你希望的。以前我有一个学生，那时候啊，他刚出家，他也很恭敬我，有一段时间大概啊嗔恨我4年，4年啊恨这个师父。为什么恨？因为爱得不到嘛。那是你的爱啊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那个爱是你自己膨胀起来的啊，未必见得你所爱就是我之所爱啊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在讲经嘛，因为讲经很辛苦，有一段时间呢我不能喝其他的果汁，只能喝橘子汁。可是呢，我一天到晚喝橘子汁，我休假的时候我不能再喝啊，太酸了嘛。但是他没有去想到，他没有去想到，他以为这个师长呢就是一整天都一定要喝橘子汁。那我问你们啊，如果是你们整天当中没有其他的饮料，只有橘子汁，你喝不喝？难道我连拒绝 的自由都没有吗？所以后来他放着，我希望他们自己去想去反省，一个人不能一天一天都一直接受这个，太酸了嘛，我喝那个原因是要长口水嘛。好，所以我就不喝，就放在门口都不喝。好了，2天之后我连上课都没水喝啊，我就在那边一直等，我也没有讲，又等了2天，后来我自己去倒水，然后他就讥嫌这个师傅这么难伺候。我说不是我难伺候，是你的我爱太难伺候了。你如果是真心想要供养这个师傅，你应该是观察他的需要，而不是以你的需要。他说是你不要的嘛，我说你如果是真心对我，你应该是不管我要不要，对不对？我说我没喝，你很简单嘛，你应该很欢喜很 lucky 嘛，今天师傅不需要嘛，我喝嘛。可是你不是嘛，师傅不需要嘛，你就产生嗔恨，最后还是你喝，为什么你要喝那个有嗔恨的果汁？这个就是染善以及纯善不同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上，我们都具足这种染善，没有经过这个染善，你看不到纯善。可是你必须要懂得在你在行善当中，你要自己去观察到，哦，这个时候我观自在吗？当别人拒绝你，哦，我不想吃了嘛，今天你譬如说有时候他们啊，他们都认为，哦，师傅你喜欢吃什么？有时候真是很冤枉哎，我现在都不敢讲我喜欢吃什么。因为有一天呢，那个居士很好意啊，买那个花生米啊来我们山上。那个花生米其实我已经放1年了，然后呢都没有去吃，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吃零嘴。放一年呢，我看那些已经潮湿了，怎么办啊？所以下一次呢就刚好来了4个居士，来呢我就很高兴，就跟他们讲，哦，这个很好吃很好吃，一包啊，一整包哦，5个人在那里，我只有吃4粒，我一定要带动他们吃，对不对？完蛋了，下一次上山这4个人全部都带花生米。他说师父什么都不喜欢吃，只有喜欢吃花生米，我快要昏倒。你要随喜赞叹这个东西嘛，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多难吃多难吃，我们要随喜教育我们自己，要随喜赞叹别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认为师父只有喜欢吃花生米，真够冤枉。后来我只好当面跟他们讲，我不吃，你们下次不要浪费买这个来，很多人需要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会发觉说，原来呢我们要行善都还要有对象，这是错误的。与其你要做这个身行的善法，那么我们呢身行的善法是一种学习。可是我昨天有讲到， 如果你能施舍你兼贪，你心中的贪心，跟别人结善缘，你也要学习给别人机会跟你结善缘，那个时候才平等嘛。可是你会发觉啊，尤其我发觉很多人呢、啊，他习惯性于我很欢喜，没有错，他不是坏，他也不是错，在他的立场，他就是我想跟你结缘。可是呢，结缘到最后，你会发觉变成我通通只有我要跟别人结缘，而忘记给别人一些空间，让别人随喜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很贪，而且非常自私。以后只有你一个人福报好就好了，那别人都靠你吃饭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我后来呢，慢慢发觉啊，如果这一个人是以很大的欢喜心，然后呢，他是第一次很欢喜要结缘的时候，我一定接受，我一定接受。那么如果这一个人是常常在布施的，已经很欢喜，那么我会把他的布施转布施，让他能够结更多人缘，不要只是针对我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深深体会到，随时随地问我们自己，观自在吗？如果你行很多善法的时候，当别人告诉你，哎呀，你就不要这样子，好了，这个时候你也应该问自己，观自在吗？行善也要问自己，观自在吗？听到一切语言音声的时候，别人 complain 你，或是呢随喜赞叹你，你也要问你自己，观自在吗？通常我们会希望别人赞叹，可是你那个有希望别人赞叹的心也是轮回。所以我喜欢啊，我做事情喜欢默默，动作不要太大，然后默默的呢，哎，没有人做我们承担，有人做慈悲一点，让一点空间给别人机会。我碰到啊很多啊，很多呢所谓的完美主义的人，他很多事情都很完美啊，穿衣服也要同样的颜色，吃饭呢也要同样的颜色，鞋子也要同样的颜色。不过呢，这种人很神经质，会忧郁症、躁郁症的这种都很神经质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子才完美。可是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当你觉得完美的时候，已经不完美。所有的完美是从不完美当中学习修正。所以当你觉得完美的同时，已经具足什么坚固的我见，不能够转移，不能够再柔软下来，有学习的心量，就断学般若。这样你们听懂吗？所以行善也要问自己，观自在吗？诶，别人给你恶音声的时候，你也要学习问自己，观自在吗？别人赞叹你的时候，你也要问自己，观自在吗？你成就一切的事是为了让别人赞叹你吗？你成就的事是实在的，你很安心很真心，为什么你怕别人笑你？行善的目的不就让人家欢喜吗？为什么你怕别人笑你？我们都很怕别人笑，所以我常常说我皮很厚啊，我很厚脸皮。我的想法是呢，跟我们有缘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走的时候没缘，不是我当面听到，那你就不要介意嘛，因为不是针对你讲，讲的就不是你嘛，背了那么多包袱干什么？所以呢，昨天我有讲到，我们都担负太多过去的包袱，你们应该要学习。今天我观自在吗？我如何把那个包袱，那个包袱是谁放上去的？你们现在每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背后有包袱吗？没有，放的是什么？脑海当中的包袱，所以放的是什么？影子的包袱。值不值得？不值得。曾经有一个居士哈，很有意思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为了某一个人，今生啊 他让我受这么多苦，我恨死他了，我今生都没有希望了，我干脆去死算了。我说你讲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。他说怎么会，我就是真的为了他，那是一个丈夫啊，在跟我 complain 他太太，所以千万不要结恶缘。我说你这么讲是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呢，你这个太太在这个世间上只有一个人，可是你出去工作，好，你晚上下班回家，从公司走到你家，还有你的孩子，有无量无边当中的人，你太太只是其中一个。你因为你太太一个人去恨所有的人，那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，对不对？你太太并没有给你这么大的权利啊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，凡事呢要倒回来问自己，与其你要去问人家，哎呀那个很厉害很害很高，问他我前生是什么，问他我后世怎么样，你不如问你现在怎么耕耘，你现在怎么耕耘，你不用去问后面。这个就是昨天讲的那句话，什么是呈现你自己心念起处的真面目，就是你的因果嘛。以前如何我们不能够知道，没有办法再去翻出来。那么曾经有人问过我一句话，师父，既然我们都具足圆满的如来藏，我们与佛一样有这么大圆满的觉性，为什么我们是凡夫还有这么多无明，无明是怎么起的？无明你们都听懂吗？无明我相信你们常常有佛学经验就听懂，无明就是没有光明，也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。那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正是所有一切众生的问题。不过我跟他讲，不过你问错人了，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你要起无名？由我来回答为什么你要起无名，不如你自己问你自己，坏，为什么我自己要起这个无名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起无名啊，因为同样一件事情，可能我不起无名啊，我觉得小 case 啊，小事情啊，可是对你来说觉得你可能受伤很大，那你问你自己为什么你要起无名啊。好，很多人就很麻烦，有一点佛学知识就是啊，那个业障啊，那个业障啊，其实我告诉你们，我不轻易相信业障的，你们看我在讲经，我不轻易相信业障。我的业障定论是怎么样你们知道吗？第一个，心中忏悔，诶，我刚刚是不是起了什么坏念头？第二个，找医生看，试过很多医生都医不好了，药都吃不好，那有可能是业障啊。那什么是假的业障呢？哎呀，一点感冒就啊，那个是业障啊，不用吃药了，你好好忏悔，好好拜佛，好好念佛，哎呀，就没事了。那个就是假的业障变成真的业障。你一直拖嘛，拖到最后肺炎了嘛，然后就然后就肺癌了嘛，然后就好了。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感冒，就像我来你们美国啊，来这里哈，说真的，我不喜欢美国，所以我不会呢很在意说哦这里有没有道场，反正有人有房子愿意我来我就来，没有那就没有，那就不欢迎就不要来嘛，很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怕这里的那种花盆热，那是一种很痛苦的因缘。对我来说，我不知道说我一直以为我是感冒，因为头昏昏脑顿顿不清醒的那种日子实在是不舒服啊。可是呢，虽然是如此，我也是想办法让我自己呢能够看能不能够解开这个问题。我几乎来呢每一次都会问，诶，为什么你没有花盆热啊？你有没有啊？我每一个人我都会问啊，然后我就问他们，你们怎么忍受啊？因为常常吃那个西药真的不是办法啊，所以我每次就试验啊，这段时间那我就用什么东西啊会让我过敏症少一点，那我就很高兴啊。我每一次都会试验，就是要学习你自己要懂得 你今天既然你出生，你要懂得珍惜你自己，学药师法门，你要做你的医生。除了心理上的医生之外，你也要学着去尝试我们如何治疗我们这个 body。 可是通常很多我们让它一直拖一直拖，拖到最后就变成业障，那个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恶性循环。所以当你要行善的时候，你也变成一种善中恶。我们讲过善恶有四分嘛，有善中恶、恶中善，以及呢恶中恶以及善中善。什么是善中善呢？最好的就是施与受双福。你布施你自己的肩摊，你很欢喜今天用财布施，或是你很欢喜今天用法布施，我在布施你们的时候刚好正契入你们现在所需要，能够解开你们的困难，让你们很欢喜在走下面的路，就是施者与受者双福，两个都很有福报。还有呢，像啊那天呢有一个居士，我们在结下安居，他自己种很多菜，在结下安居当中我们都不下山，都会麻烦居士照轮流给我们送菜。那那天呢刚好有一群居士已经买一些菜来了，然后后面又有另外一个居士，他很高兴把他所种的菜，哇哥这么多，而且那些菜我们自己也有种。我心里想，哎呀这惨了，这些菜送到我们这里来会烂了，如果这个时候呢有来一个人，好，那我就麻烦他把这些菜呢就送到另外一个道场，因为他们那个菜都是没有农药的。好，没有农药现在大家很欢喜嘛，哎，过不了一个小时之后就来了另外一个居士，刚好靠近那个道场，那我就很高兴，我说麻烦你把我这个菜呢我拿一把煮一餐就够，表示我接受。好，这个是有福报的人，因为后面送过去那个寺庙呢是60多个僧众在那边结下安居，每天中午他们吃个饭，60多个人祝福他，这个是施与受双福，对不对？两方面都很圆满，我正需要啊，刚好你正给。那有时候呢什么叫施与受啊，没有双福呢，你布施的人很欢喜啊，这个给你这个给你，哎，就像也是有一个菩萨，这个是在人世间很多人的习气，老是喜欢锦上添花，锦上添花的福报很小。我教导你们做人要学习雪中送炭，做人真的要学习雪中送炭。雪中送炭呢，一块饼干，那种从意念当中种入8世田中的那种感恩心，是生生世世以你为师。那个居士呢，他常常也是他只想跟别人结缘，他不接受别人结缘。譬如说他很喜欢买东西给我们，买菜啦买什么，可是呢我们要跟他结缘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算得很清楚，好像他年纪很大啦，住在我们附近啊，那我看他年纪大了，常常我们比较年轻嘛，我帮他买一些瓦斯啊，让他能够煮饭啊，他常常就要跟我算得很清楚。那当然我也会不喜欢接受你送来的菜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喜欢啊，哎，这样他就没有福报了。他每次买菜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呢，就刚好前面有一堆人买来，像有一次呢刚好前面那个居士他们自己种香菇啊，他给我拿了2袋，那2袋我最少要吃一个礼拜，不到半个小时他又送一袋来，然后我们看到那第3袋就快要昏倒了。我一直打妄想，希望呢有一个好居士来靠近哪一个寺庙，然后我要送过去，结果到第3天之后，那种香菇不能放很久，香菇要吃新鲜的，然后就有点那个还黏黏勾起原来说黏黏的。那我们的年龄自己煮了又吃不完，然后又不敢拿去送人，到最后就变得苦恼。施的人他也是很欢喜要布施，可是受的人就很苦恼，这个就是施者呢 不是有很大福报，受者也没有福报，很苦。另外一种是布施，没有福报，受的人有福报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布施的人觉得这个东西给你，他不喜欢的东西，你会发觉有时候我们很难舍兼贪心的。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新的，我看不喜欢的，我想给谁？我也还有这种习气，我不敢说我完全清净。我们在学，我在讲经的过程是我自己的心力路程，然后我在学，我有观察到，我告诉你们。那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嘛，像那时候呢，我们呢，我去住山上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居士，他们以前是开那个美发店的，有很多女孩子去他那里工作。后来呢，他把美发店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他们有很多床铺啊，就是双层的。啊，那个居士是初学的，他不会想到要给师父是新的。他虽然他很尊重我，可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不用多余的才给你。但是那时候我住在山上啊，都没有床铺啊，有那个床铺来是不是很 lucky？我就很高兴，我把它洗过之后用大悲咒水全部给它擦过，因为那在家居士睡嘛，打妄想嘛，乱想嘛，所以我就用大悲咒水给它洗过啊，用油漆给它擦过之后像新的一样。你看哦，从他那时候送来到现在又经过十多年了。这个是布施的人没有福报，因为他以轻慢心，可是受的人有福，那连带的他就有福，只是因为他用轻慢心的话，他的福报，他在受的时候会有烦恼性的受那个福而已。可是我们就有福啊，用到现在啊，用到现在我还在用，那些居士去的时候他们也还睡得很高兴那些床。那你看呢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跟人家结缘，我们也不要忘记留一些空间让别人结缘。这个是一种啊，人与人之间互处之道，因为世间不是只有我存在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存在。但是你会发觉，这些众生他不是坏，他们是好意，但是这个好意是有染善。所以以刚刚的情况来说，善中善就是那一个送菜来，然后后面又有人马上替他服务，又送去那间大寺庙的那个是善中善。善中恶就是他很高兴拿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很苦恼。那后来那个香菇呢，哇，餐餐煮香菇，每一样都加香菇啦。我是很喜欢吃菇类的，现在我看到他那种菇就怕了。好，弄到我怕了，这个就是善中恶。好，然后最后这个是什么？恶中善，他没什么，轻慢轻。可是到最后的福报因缘就不同，因为恶中善。那还有一个就不用讲了，恶中恶啊，以恶争恶，这个人已经够嗔怒了，看到人还要吐口水，还要骂人，这个就是恶中恶，那就不用讲了，没机会了。其他这三个以善中善为最圆满，另外那两个叫做染善，有染污之善，不过呢还是有机会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一个智者是把那个生命重新出发，一个愚者就是把好的东西用到坏，然后就丢弃，他一天到晚都在丢弃。可是一个智者是这个东西虽然是旧的，你有办法让它变成新的用途，然后延长它的寿命。我们常常让医生来延长我们的寿命，我刚刚讲自己要做自己的药师如来，你要有办法让所有的因缘延长生命，而延长生命不是贪执，是善用。所以我们这个色身昨天讲嘛，有使用权，没有拥有权，所以你要善受一切外来入我们身心的善受一切法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善思维，然后善行，然后善用。所以如果你是真心的行慈悲心，你很欢喜跟人家结缘，你善行出去的时候，别人给你脸色看，拒绝的时候，你也要善受嘛。我刚刚所讲的为什么叫染善，我很欢喜善行出去，可是当别人拒绝我的时候，哦，我觉得我被伤害了，对不对？ 那时候就怎么样，没有善受。你没善受，那你就不能说你这样出去是双来去都是圆满的，因为在那个地方已经有障碍了。下一次你就哦，这个人给不得，我不要给他，好了，就变成距离。我觉得啊，我一直有一种很深的感慨，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都在念阿弥陀佛，光明力应该是无障碍的。我曾经问过我自己，好像念佛方向错了，怎么我越念呢就越刚强呢？我应该念佛念到像佛这样光明柔软，能够入一切处，能够很自在无碍，为什么说是说啦，但是怎么搞得好像我越来越伟大，别人越来越不伟大了呢？那时候我就觉得错了，应该要转方向。可是如果你不能够把那个方向往外看的方向倒回来看你自己，说一句老实话，都还不是学佛人。因为尚未自觉嘛，佛法叫做自觉才能觉他，而我们呢都在做觉他之事，觉了半天的他忘了自觉。我们今天讲观自在这个法门行门，讲心经，因为由观自在行一切心，所有的经过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嘛，你能够明白你才能观世音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都不明白你自己，你怎么去观世音？怎么觉他？你怎么，你对你自己说一句老实话，很多时候我们自欺啊，我们念头真正起处之后，然后因为经过境界，我们加了很多修饰。本来呢心中是要骂这个人，然后看到这个人，等他转过脸再看到这个人，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从然后他转到这个人的脸的时候，那里告诉你们呢，一个念头900刹那，一个刹那900生死，你看从这里转到这里经过了多少生死，这个生死就是我们一直在转换，要修饰自己，修饰本来没有错，这就要听清楚，我们这种修饰本来没有错，问题是我能不能看清楚我自己的真面目。如果你在修饰这些，你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你不会自欺，你才能够很明确，一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他源头起初的念头。那么很多时候你们觉得，哦，这个法师很有修行啊，有他心通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因为能自观，观到哪里？观到大家的出发点之处。所以当你这个触须出来，手指头有多长的时候，一看就明白，如此而已。这个叫什么？深观的智慧。所以我刚告诉你们嘛，要深观前因，然后珍惜当下，后果是要自己负责任的。我才讲话很实在，可是呢像我这样子对着大众所讲出来的话，那很多人就以为我在讥嫌他，就起烦恼。可是呢有更多的人听得很发喜，觉得诶，没有错，我们人要自省。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因为某一个人听得不欢喜我就不再讲。有没有跟这个人结恶缘？有啊，没办法，还是要讲，因为对大众有利益就必须牺牲少数。在这个时候要什么？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承担的勇气，承担我自己行为的勇气，因为将来这个人一定排斥你，一定讽刺你，一定给你很多障碍。那么如果你是真心的，就要善受，善受所有环境在给你的任何因缘。因为我讲过一句话，你如果要做圆满的人，那很容易，你不要来出生嘛，听懂吗？很容易，你今天一旦出生你就错了，谁叫你要出生？ 这一句话我思维了多久你们知道吗？14年。为什么我今天人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们自己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可是事实上呢，如果你觉得做得很好，为什么你所感得的果报因缘不满你的心呢？哦，原来我们第一个念头那里是产生千变万化的因缘。就像有一个学生呢，他到我那里啊，他看到我们那时候呢在住的地方啊，我们常常去溪里面会捡石头，捡平的石头起来铺路啊，铺一个花园，可以呢打赤脚去惊醒。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哦，我们这样生活啊很有意思。人都是理想与事实是有距离的啦。我今天讲这个观自在的目的是告诉你们，把理想拉来放在事实去磨练。所以他就自己发愿呢，他心中就发愿，将来呢，我如果来跟师父学习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溪里面搬石头啦，把这里啊弄得很好。我也不知道你发这种愿啊，可是你来的时候，我当然就叫你工作啦，对不对？我有工作，你当然一定要工作，不可能你坐在那里喝茶嘛。然后他们就起烦恼，哼，师父这里工作这么多啊，哎呀，又是累死人的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后来有一次他们自己聊天说，他发愿要来这里呢搬石头，我说活该。正好呈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念那个力量很大。我们人呢，回归到第一念，你看啊，有一些呢，现在科学在研究，有一些人坐在这里，可以把那个汤匙弄弯，可以呢，有些磁场啊，它能够阻挠，其实是哪里？就是念力。所以要善于照顾我们自己的念，如果你善于照顾你的念，那么你所有的那个力量 power 就很大啊，因为就是从念出生千变万化。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常光普照，因为我们执着我自己的感受而忘失这些光明而已。所以光明没什么，这个人能看到光明没什么，这个人能看到采光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有那一点点采光，你都还要惭愧忏悔，本来是骗一切处，现在怎么只有一点点？可是我们因为迷了，就觉得说哦，别人能，哎呀，我们不能，就一直去追这些。要记得一句话，由这个色身发出来的千变万化，能力再强都是错的，因为这个是生死轮转的色身，不应该追这个。还是我在观，还是我在运作嘛？那这个我是随着生老病死而变化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会问啊，那我们到底怎么修？没有什么，其实修行啊是非常平淡的。以前祖师大德开悟之后干什么？有一天呢，有一对师徒，他们两个人在聊天，比呢，他们两个人要比谁最小。我们通常都比大，那两个禅师在比谁最小，两个师徒都是开悟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师傅就说，哦，我是驴。他师傅就说，我是驴。那徒弟就说，你是驴，那么我是驴肚子里面的蛔虫。然后呢，那师傅说，哦，肚子里面蛔虫，那我是驴放出来的大便。然后呢，那个徒弟又讲，那么驴放出来的大便，哦，我是那个大便堆里面的啊小虫。那师傅就，大便堆里面的小虫，没有比那个更小的嘛。他就问，那你在大便堆里面干什么？那师傅就问啊，你在大便堆里面干什么？那徒弟就说，哦，我在大便堆里面啊结下安居。所以呢，他们两个人在比谁最小嘛，然后呢，比输的人要去煮饭，所以他师傅只好偷摸着就去煮饭了。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诶，为什么世间人都比大，而他们两个人比小？他们是开悟的祖师哦，为什么他们比小呢？ 啊，后来呢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哦，师父以前都说他自己是 mosquito， 他是小蚊子，那么请大家不要打死他。可是我现在啊，有一个更深的体会，原来他说他是小蚊子呢，应该不是指小蚊子，也就是说善护念我们自己的心意，不要让你自己心意乱跑，听懂吗？我们的心意啊，都像那个蚊子一样这么小，四处乱飞，你一下心跑到这里跑到那里，你要善护念，善于珍惜，去观到你自己的念头跑到哪里去了，而不要让它乱跑，太危险了，钻到了那个驴粪堆里面干什么？结下安居。那就表示说呢，我不管是在很大的驴肚子里面也好，我在粪堆里面也好，相凑一如。我们不能相凑一如吗？但是呢，这是可以练习的，这个是可以练习，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，修行就是在你日常行住坐当中，你都要能够珍惜当下，然后放下过去。好，要放下过去，你不放下干什么？你就背着昨天的包袱，背着那个影子，那不是你的。那天有一个居士呢，他很好笑啊，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新房子，然后我问他一个问题，你只有一个身体，你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？他就愣在那里，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问题，因为这只是你们日常生活中的投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带我去看什么新房子嘛，我都根本不想看，不属于我的东西我看着没用嘛，多起心动念而已嘛，我不想看，我真的不想看。就他就很高兴，他不管你看不看，好，他就带着你四处去看。好啦，那你既然要带着看，那就看咯。但是我问他，你那个身体要睡哪一个房子？你们曾经问过自己吗？有一次呢，我去一个居士家，那个居士啊，他们家都放满了，放了大概四组桌子跟椅子，然后放很多东西啊。我问他说，你这个椅子呢，一年当中你来坐几次？他就愣在那里，他吓了一大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问题。结果我等他在想的时候，我就每一个椅子都去坐一分钟。你们没时间坐嘛，我替你坐嘛。你知道那桌那张桌子跟椅子呢，很漂亮，红木的，从买回去12年当中 never set， I'm lucky， 没有坐过任何一次。我说那你买来干什么？摆设啊，房子太大了。可是呢，清理更辛苦，你不可能都给它包塑胶袋，对不对？包塑胶袋不好看嘛，可是一定会有灰尘嘛，可是灰尘如果再有蛀虫怎么办？所以他只是用什么享受？用眼睛跟 feeling 感觉，这个是我的。哎呦，但是一个房子里面摆三四张桌子，几十张的椅子都没时间去坐，然后呢走路还要塞。早期美国移民啊，我们台湾那里呢有一个居士移民，他非常的有钱，他在我记得是他在应该也是在这一带啦，买了一栋非常大的房子。好，然后呢他买一组沙发啊，光那个沙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，但是那是一个居士告诉我，他说那是他的朋友，他从那次以后就跟这个朋友没有来往了。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他说那一组沙发要10多万美金，有这么贵的沙发吗？很漂亮，好像是从欧洲那边进口的，很漂亮。 他把那一组沙发呢就摆在地下室，因为地下室最不会有灰尘。然后他那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很热情，他很高兴。那一层楼好像有四层楼，四层楼，每一层楼都摆了很漂亮、很好、很贵重的东西，但是每一个东西都盖了那个布啊，都盖着 ，OK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朋友啊，就带他从第一楼开始看看看看，哦，看到四楼，然后呢还要下到地下室。一杯水也没有，他就一直跟他讲解，哦，这个是拿进哪里的，这个多少钱的，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做的，就这样介绍介绍。从一楼慢慢走，因为很多房子很大嘛，东西很多，就介绍到四楼，然后又慢慢慢慢地走到地下室。他这个朋友啊，一看到那个沙发就欢喜的不得了，嘣就坐下去，他马上拉起来，嘿，坐不得啊，十几万呢。他的朋友问他，那我坐哪里？地上，坐地上。那个房子没有住人的，舍不得住。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不要再去找这个朋友，太累了。那天大概他那栋房子给他逛了一个早上，然后呢都也不能坐，也不能喝茶，因为那个厨具好像也是很贵很贵的，也不敢烧茶来喝，然后到最后还要回去到他住的那个小房子。那我问你们啊，那个人将来会去做什么？以前有一个人啊，他很喜欢金子，特别喜欢金子。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为了买金子。他对他自己哈很苛刻的，吃东西很少。就他每次呢存一瓮金子，他就哦宝贝的不得了，很欢喜，好像在孵金蛋一样，就藏藏藏，就藏到他的床铺底下，就挖一个洞就藏进去。到他要死的时候，总共藏七瓮金子，啊，很有钱哦。啊，结果啊，他死之后，马上变一条很大的毒蛇，就绕着那七瓮金子，都不肯离开。一生也当蛇，两生也当蛇，三生四生到第七生，有一天他突然间想到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我的金子也没用，也不能用，然后常常饿得半死。那个是还没有堕入恶鬼道哦，只是因为怕人家去拿，马上呢就已经堕入蛇道。在佛陀时代还有一个，他也是把金子藏在他们家门口，因为他想说那个地方没有人会去找。然后呢，死亡之后马上变成一条狗，天天就去趴在那个金子堆上面。还没有堕入地狱道，只是转身马上又去固在那里。这是我告诉你们嘛，你们不要背过去的包袱嘛，你们要善用现在。我现在哦，我现在用 OK 哦，我欢喜布施哦，好，你能接受我欢喜哦，你不能接受 OK， 因为现在我们的原则是这样 ，No problem。让我们苦恼的是，为什么我对你好你不接受？你要给他对方自由嘛，对方有资格不接受嘛。好，那双方都很自由，然后双方都可以互助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。那佛陀那时候呢，那个富翁啊，他儿子后来起来做那个长者。有一天佛陀去托钵，那一只狗只有在他站的那个金堆上的时候会叫人，他不让任何人靠近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因为靠近门口，那天佛陀去托钵，他就对着佛陀一直狂吠，怕任何人去接近他那个金堆了。佛陀跟他讲，你实在很悲哀啊，你从一个大富长者，然后呢吃山珍海味，到现在剩下吃这个狗食冷菜冷饭，你还如此健谈不舍。那一只狗呢，一听到佛陀跟他讲这句话之后，就不好意思了，然后头低低的，就趴在那个金瓮上，那一整天都不吃饭， 因为很伤心嘛。然后他们那个主人就是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呢，因为这狗以前都去欢迎他，他很疼爱他的儿子嘛，所以留下的财产呢都是为了给他孩子嘛。我才昨天跟你们讲嘛，毕业证书就是最好的财产，他有多大福报，他读到哪里都是他个人的福报，毕业证书就是最好的财产，要让他吃一辈子的。子女是要教的，不是只有给啊。那你只有给的后果就是现在 OK 了，等你老了就送老人院了。他不懂得付出，所以是自己害自己。结果那个长者子回来的时候呢，他看到，喂，为什么今天这只狗呢就心情这么不好啊？他就问他的家人啊，今天有什么人来啊？那只狗看到什么人？他就说呢，哦，看到那个佛陀敲他门，然后他就去找佛陀啊。他找佛陀说，你对我的狗说什么话啊？怎么以前看到我都摇尾巴很高兴啊，一直跳啊，怎么今天连欢迎我都不要呢？那佛陀说，你不要问我啊，你要问你自己，去问你那条狗啊，为什么它不高兴呢？他说，是你跟他讲话啊。我说，我没有讲什么啊，我只是讲啊，你今天已经从了山珍海味，然后呢到吃这凉菜剩饭，你还这么舍不得，我只讲这样啊。那你为什么对他讲这样？他说，佛陀说，你去把那只狗带来，我让你直接问他。他一问才知道那个是他爸爸，他说，怎么样证明你这只狗是我爸爸呢？佛陀跟他讲说，你问他嘛，是不是他趴的地方呢，我埋了3000两的金子在那里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不离开那个地方，每次睡觉他都要去趴在那个地方比较安稳。后来呢，当然呢，佛陀跟他说法，那只狗心开意解，过3天就自己死亡，自然就死亡，因为你那个意念一死就死亡。所以我们今天会相续出生，就是我们的意念不死。我才告诉你们嘛，世间所有啊，包括动物啊、树木，包括我们人类，千变万化之处的根本源头就在你起意，起了这个意念。Have any question? No question.